嗨，大家好，我是优美，
我是 Sola。
日常生活的大小事都会构筑成历史文化的精彩故事，
时事精选的各种主题也能转化成生活中的不同话题。
听我们用中文导览日本的人文风景，
带大家用耳朵体验日本的美食风情。
欢迎收听今天的日常作用。那今天这期节目当中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日本的幕末时期，
幕末幕末。
其实事实上日本有好几个幕府，所以被叫做幕末的时期呢，应该也会有好几个。像是中世纪研究者啊，他们就会把镰仓时代的镰仓幕府的末期叫做幕末。但是现在因为离我们比较近的幕府，而且比较有名的呢，就是江户幕府。所以呢，现在一般来讲说幕末时期都会提到的是江户幕府的末期那段时间。
嗯，
那究竟这个幕末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时间，然后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段时期呢？就必须讲到那个时期日本的社会背景跟全世界当时的状态。
嗯，
幕末这个时期，也就是江户幕府这个时代呢，是日本受到西洋的冲击非常明显的一个时代。因为在那个时候日本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锁国，然后突然间发现西方国家的进步，而且这些进步呢已经快要是他们国内的技术完全无法跟上的速度了，并且加上民族主义的兴起，在幕府末期那个时候呢，在日本整体来说的派系跟不同的思想就变得非常的盛行。
嗯，
因为日本主要掌管政治权力中心的是德川将军家，也就是德川幕府嘛。那像这样的制度我们会叫它幕藩体制，而这个幕藩体制在当时已经遭受了非常大的挑战，因为整个国家内部呢开始有不同的声量出来，不像之前那样子只需要专权的去管理就好了。那幕府是管理军队或是管理各个藩地的最高领袖，那当时有些藩地呢都还蛮有名的，比如说像是萨摩藩、长州藩、土佐藩、肥前藩等等，这些藩呢就被称之为西南雄藩。而这些藩呢在幕末的整个历史故事来讲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的，之后后呢我们再跟大家一一介绍。不过在讲到幕末的时候呢，一定要讲到的就是幕府跟朝廷。比如说以幕府来讲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德川家的德川幕府嘛。这个时期呢又称之为江户幕府。在江户幕府的时期，德川家的将军会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而这征夷大将军呢就是事实上日本的政权主要控制的人，他也称之为是日本国大军。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朝廷，而朝廷就是天皇的势力。天皇跟朝廷在当时的背景上就是被幕府架空的一种象征性的元首，也就是说幕府其实以架构上来讲是要听命于朝廷或者是天皇的，可是幕府他们的势力比较强大，而且实际上控权的也是他们。那日本在进入江户时代，也就是德川幕府的时代的时候呢，他们是用很严格的阶级制度来组织日本社会，然后进行一些锁国的政策的。那也就是因为这样的锁国政策的关系，所以大多数的外国人都没办法进入日本。那虽然说有一段时间日本是没办法跟全世界接轨的，可是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维持了在日本国家内部的一段很长时间的安定。那关于江户幕府的介绍，其实我们之前在116集的时候已经有讲过了，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参考之前的集数，可以了解一下在江户幕府的时代日本的文化跟政治背景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嗯，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幕末这个时期呢，如果以比较广义的说法来讲，就是从幕府的末期，日本的政治开始动荡不安，然后到他们不得不解除锁国的状态，然后一直到幕府结束之后的这段时间。那比较狭义一点呢，就会不考虑前面的背景，直接从开放锁国的这个时间点开始作为日本的幕末时期的开始。
嗯，
就经济方面来讲呢，幕末时期就是日本跟其他国家做自由贸易的开始，也就是日本开始接触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市场跟殖民地主义的思想。那另外一个部分呢，是因为日本内部一直都存在了一个很强力的排外主义，也就是所谓的尊王攘夷的运动。所以说在西方国家很强势的入侵，但是内部却有非常明显抵抗声浪的状况下呢，其实日本在那个时期是非常混乱的。
嗯，
不过在政治面来说就是一个单纯的过渡期，也就是说原本从德川家所掌管的幕府，然后把这个权力上缴给朝廷，也就是天皇，一直到成立后来的明治政府这一段时间。所以有些人会把日本的幕藩体制的江户时代叫做近世，结束幕府时代的明治维新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叫做近代，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现在叫做现代。幕末时代呢很常会跟明治维新的那段明治时期合在一起，合称幕末跟明治。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最主要是幕末这段时间日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嗯，
通常来说，在日本历史学家或日本历史课本上面比较常见的说法是，幕末的开始呢是在1853年，那个时候在日本发生一件非常大的事件，叫做黑船来航，也有人叫做黑船来袭。从这个时间点开始呢，日本被迫进入了不得不跟国外通商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幕末时期的结束呢就众说纷纭了，有人说是在1867年的大政奉还，或是1868年的江户开城，也有人说在1869年的函馆战争终结的时候，或是1871年的废藩置县的时期。不过不管是哪一个呢，幕末这段时间呢都大概才不到20年而已。不过就在这短短的20年的期间呢，上至天皇下至庶民，整个日本社会都发生了非常激烈的变化。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就几个在幕末时期发生的比较大的事件来跟大家介绍。一般来讲，我们会觉得幕末就是从黑船来航这个时期开始的嘛，这件事情会在日本发生也有很多的背景，非常多的事件引起整个幕末时期动荡的原因。第一个要讲到的有名的事件叫做文化路口，
文化路口。
这个文化呢是指在文化年间发生的事件，而路呢就是指俄罗斯的意思。那整个事件呢其实就是俄罗斯去攻击了日本的北方城市，因为在日本有好一段时间都属于锁国的状态，跟其他国家是没有太多的交流的。可是日本的北边呢跟俄罗斯也算是近邻，当时在俄罗斯有一个叫 Cossack， 我们把它翻译成哥萨克的一个集团，他们从16世纪中期开始就为了能够得到更多的毛皮的资源而在乌拉山脉附近发展起来，然后到了17世纪的时候，他们甚至越过了西伯利亚，一路扩展他们的势力到了最东边。之后俄罗斯帝国一直往南扩展，甚至到了当时的清朝，然后跟清朝也发生了很多的争端。之后呢他们就跨越了鄂霍次克海，在宽政四年，也就是西元1792年的时候，跟日本要求通商，他们派遣的使者到了日本的根室，跟当时的江户幕府取得了长崎港的入港许可证。然后后来在文化元年，也就是1804年的时候，他们就利用这个许可派人到长崎来跟幕府交涉，想要通商。
所以他们有人会讲日文哦。
据说当时有一些日本的漂流者漂到他们那边去，然后他们就跟那些漂过去的日本人学日文才过来的。但是呢，当时的日本政府是非常坚决的拒绝通商的。中断了交涉的这一批人呢，他们后来又继续往北美大陆迈进了。不过在这个期间，俄罗斯的舰队就一直去袭击日本的一些北方的岛屿，烧了一些民众的家里面，或是抢食物，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事件叫做文化路口。这个路刚刚讲的是俄罗斯的意思，而口呢就是像是海盗这样的意思。那为了要能够抵抗这些俄罗斯的舰队，所以那时候呢就在松前啊、南部啊，甚至京青等等的地方呢，都跟当时的藩地的军队交战。那之后呢，陆陆续续都跟俄罗斯有一些争端，后来就跟俄罗斯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险峻了。其实当时除了俄罗斯以外，英国也曾经试着想要打开日本的国门。在1808年的时候，英国有个军舰叫费顿号，挂着荷兰的国旗去入侵了长崎港，直接入侵了荷兰的一个商馆，然后去抓了那个商馆的工作人员，要求提供食粮等等的东西。
等一下，为什么英国的军队要带着荷兰的国旗啊？
其中有一个说法是，因为当时荷兰是在法国拿破仑的统治之下的，而当时的英国跟法国正在战争，
所以英国是故意拿敌人的国旗去跟人家打架就是了。
不知道是去拉仇恨值还是有什么目的啊。不过当时很无辜的被攻击的长崎那边的负责人，他们叫做长崎奉行的这个松平康英呢，他就只好接受了英国舰队的要求，给他们一些补给，然后让他们把人质给放回来，请他们离开。可是其实这件事情对于日本当时来说是觉得是非常耻辱的事情，所以当时因为这个事件呢，就有很多关系者被要求切腹以示负责。
这么严重哦？可是他们是被打的呢。
对啊，因为长崎啊是有配置一些守备的军队的，当时在长崎负责的是佐贺藩，他们当时因为一直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也为了节省经费就把当时守备的人力给减少了。那因为这个守备的人力减少的关系，才会造成费顿号入侵荷兰商馆被攻击的时候呢，没有足够的人力可以去支援，也没有办法用武力去把这些人质抢回来，所以才会有这么严重的需要切腹负责的状况。虽然说就结果上来讲，日本方面也没有什么人员损失，然后也没有损失太多的财物，甚至当时被当作人质的那些荷兰人也都被平安释放了，可是日本还是为了这件很屈辱的事件追究了当时的藩主的责任。当时的佐贺藩的藩主还被关了100天的禁闭。所以在这个费顿号事件之后呢，就有很多的人开始尽力的让日本尽量迈向近代化，后来也一直影响到明治维新的时期。 除此之外，在费顿号事件之后，在日本有很多知识分子就把英国视为是比较侵略性的存在，甚至把英国叫做英夷，也就是说带有危险性的外族，然后把英国当作是他们的研究对象。甚至当时的幕府还派出专门的人去学习英国的知识，去学荷兰语啊、俄罗斯语或者英语等等的，就想办法要知己知彼啦。除了俄罗斯跟英国之外，其实日本人当时跟美国也有争执，
看起来他们真的很讨厌外国人耶。
对，因为只要有外国人来他们都会攻击啊。那当时跟美国船发生的事件叫做马里逊号事件，以及当时幕府逮捕了一些批判政治的学者的蛮社之狱事件。这些是发生在文政八年，也就是1825年，江户幕府颁布了一连串对抗外敌的政策，分别是无恶念打击令，
モニネウジハライレ，
外国船打击令，
外国船ウジハライレ，
还有文政打击令，
文政のウジハライレ。
总之来讲呢，就是告诉各个藩地说，只要在日本近海出没的所有的外国船，一看到你就是打，打到他们离开为止，这样子的命令。
所以是他们是连接近都不能接近，只要看到就可以打就是了。
大概就是这样，基本上不沟通，你看到就是先把他们打跑再说。那也因为有这样的命令的关系，后来在天保八年，也就是1837年的时候，浦贺的海边有出现了一艘非武装的美国商船，就是这个马里逊号。因为出现了这艘船的关系，所以日本沿岸就开始对他施行炮击，然后想要把他赶走。可是后来才知道说，这个马里逊号他真的不是要来攻打日本的，他甚至带了7个日本的漂流者，他想要把他们送回日本。
哦，他们只是好心要把人送回来，结果还是被打了。
不知道是不是好心啦，不过总之他们就不是带有恶意的，因为毕竟不是武装的商船嘛。那个时候呢，在日本其实有一些人特别喜欢去研究这些外国的学问，比如像是荷兰就是兰学等等。那这些喜欢外国学问的人集中在一起去研究学问的地方呢，他们就把它叫做蛮学校或者是蛮学社，所以他们通常会把这样的组织叫做蛮社。其实蛮社就是聚集了当时一些思想比较开放啊，或是比较喜欢研究外国的思想的一些知识分子嘛。这些蛮社的知识分子就拿这个马里逊号的事件来批判幕府，尤其是在讲幕府的政治方针完全不考虑世界情势啊等等的。那当然当时的幕府是没办法接受这样的批判的，所以他们就把这些知识分子都抓起来进行镇压。那这样的镇压呢，就叫做蛮社之狱。而这个事件也造成幕府内的守旧派跟开明派的对立。不过最后也因为这个事件的关系，幕府是有重新去检讨他们的对外政策啦，所以之后他们对于这些外国的船，如果是需要帮忙的船的话，就开放可以给他们一些燃料或是水等等的补给。讲到目前为止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说，日本在进入幕末之前的这个时期就已经饱受外来的侵袭了嘛。不过无独有偶的，在这个时期日本的国内也开始发生一些比较大规模的暴动了，主要是发生在天保四年，也就是西元1833年。那时候日本有大概10年的时间，因为大雨的关系，所以就造成洪水啊或者是寒害，农作物都极度的欠收，所以就发生了天保大饥荒。
这个之前在江户幕府的那个集数里面好像也有提到。
在江户末期的时候，这算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那因为这个天保大饥荒的关系呢，就造成很多的农村他们放弃种植稻米，而改去种一些商业价值比较低但是可以对抗糖害的五谷杂粮类的农作物。但是其实米还是最主要的食粮嘛，所以米就变得越来越贵，在某些都市地带就发生了很多人饿死的状况。日本的人口大概从1833年到1838年期间减少了1,250,000-2,000人左右。
在当时应该是很多人的吧，
但现在也是很多人啊，这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饥荒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有很多人会为这些灾民请命，比如说像是原本在大阪那边的一个官员叫做大岩平八郎，他就要求当时的大阪主事者能够进行一些灾民啊穷民的救济。可是当时大阪东庭的主事者还是不断的把大量的米送回江户，因为幕府命令他们这么做。求助政府无门的大岩就带着他们家的门生还有附近的农民去攻击那些把米买下来囤积的有钱人，把他们抢到的这些钱啊或者是谷物去分给贫穷的人们，
劫富济贫吗？
义贼的概念。那当然这件事情是不被幕府允许的嘛，所以幕府他们就马上联合了附近的藩地军队一起去镇压了大岩。可是也因为这样的骚动的关系，所以据说当时在大阪市内有大概100万户的房子都烧掉了，最终大岩他们的行动也失败自绝了。 那也因为大岩的动乱的关系，所以说后来呢又发生了更多的动乱，比如说在越后那边发生了生田万之乱，各地也出现了很多的暴动。
嗯，
从这一连串事件就引发了当时有很多人开始去思考说日本的政治啊或日本的政策是不是对的，总是有一些人他是比较有权势或是声量去提出一些意见书的嘛。当时的水户藩主德川齐昭，他就在天保十年的时候对第十二代将军德川家庆提出了一封叫做戊戌封事的意见书。那这个意见书的内容就是去提议说幕府应该进行一些政策上的改革，主要是在讲说从天保四年以来呢就有天保大饥荒，再加上天保八年的大岩平八郎的动乱跟马里巡讨事件等等，日本的政府应该要积极的处理这个部分，加强国防才能够去抵御这些问题。
嗯，
不过就当时的社会背景来说，提出一封意见书是不一定真的能够在政治上面得到什么改革的实质效果的，甚至这封意见书还被当时的幕府视为是反对他们的幕府政权的一个表态。不过就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得出来说，日本当时的内忧外患是严重到有很多人都是了解的，可是找不到方法解决的这种状态。
嗯，
那幕末这个时期的事件介绍到这个地方为止呢，通常大家就会把前面这几个事件当作是幕末这段时期开始的背景。
嗯，
所谓的幕末的开始呢，一般来说会视为是黑船来航的这个事件，那在很多的书籍或者历史作品上面也会把它叫做黑船来袭或者是裴里来航这样的事件。
嗯，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件，就要讲到当时在欧洲的西方各国从18世纪后半就开始了产业革命，到19世纪的时候他们为了能够扩展市场并且确保更多的原料，他们就开始往亚洲这边拓展，那像是英国或是法国他们就开始不断的侵略。不过比起英国跟法国，美国就比较晚一点，所以美国那边就想着如果可以跟日本通商的话，也算是取得了前进亚洲的一把钥匙啊，所以他们就在西元1853年的6月派了美国的东印度舰队司令长兼美国大使提督的裴里，率领了四艘军舰横断了整个大西洋，来到了日本的浦贺港。然后那时候裴里就有提出他们想要开国的要求，并且把美国总统的国书交给幕府的官员，可是他们也没办法一时之间有什么回答，所以裴里就把这个国书交了之后就说好，那我明年再来。有一种说法是幕府当时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回，所以说要求他隔年再回来。那另外一种说法是裴里放了国书就说你明年再用正式的外交国书回答我，然后就离开了。幕府算是成功争取到了一年的缓冲期。
嗯，
裴里带着四艘军舰来到日本的这件事情对日本来讲冲击性真的是很强的。其实裴里他在第一次来到日本之前呢，就有透过各种关系想办法告诉日本说我们会过来找你哦，这样的消息，可是一直就被当时的官员给搁置。所以呢一直到裴里实际上到来的这个时间点为止呢，幕府对于这部分的外交呢其实都还没有想到任何有效的方法。那收到这封国书之后，本来幕府就应该来讨论这件事情的，可是裴里一离开之后呢，当时的将军德川家庆就跟着一起过世了。然后在将军从去的这段时间，当时幕府里面核心的官员阿部正弘就说现在应该要参考大家的想法，所以他就想要用一种叫做举国一致的体制来突破困境，因为他觉得这些事情毕竟是国家的大事嘛，所以大家就应该要来一起协商，可是人多口杂，所以就反而造成相反的效果。一直到了他们约定好的隔年，就是1854年的1月，这一次裴里带了九艘军舰进来日本，但日本对于要不要通商这个部分还是没有什么结论。
开会开了一年还是没有什么结果，也太没效率了吧。
对啊，因为毕竟他们原本不是很习惯开会。这时候的裴里就直接杀进了江户湾里面，幕府也因为这样的压力被迫缔结条约，所以就在同一年的3月3号他们签订了一个叫做日美和亲的条约，又称为神奈川条约。在这个条约里面呢，他们约定好说要提供燃料跟粮食等等给美国的商船，然后要开放下田跟箱管两个港口，这个箱管其实就是后来的函馆，并且要日本同意美国在下田那边成立领事馆。那还有就是要求日本给予美国很多优惠的待遇啦，那总共条约非常的多。那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后来英国啊、俄罗斯啊、荷兰啊等等都跑到日本来要求签订类似的条约。虽然说在这个时候其实还没有答应通商，可是日本持续200年以上的锁国政策就这样结束了。
大家看到美国来就跟着一起来了。
对啊， 而且其实当时锁国状态下的日本看到那些冒着蒸汽的军舰就已经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了，因为那些都是当时世界上最新的技术嘛，让日本几乎没有任何的还手的余地，所以只能够跟他们签订像这样的和亲条约。这个时期的日本慢慢的不得不去接受这些西洋来的技术了，所以在1853年他们就解除了原本禁止建造大型船只的这种命令，在1855年在长崎那边就开了海军船习所，去开始建设日本的海军。佩里在这个时期美国的外交上面其实做了蛮多不同的事件，那一年佩里在回到美国的途中还在那霸那边停留了很久，跟琉球签订了留美修好条约，然后后来整个军舰还在台湾的基隆那边停泊大概10天。他们不止登陆基隆去勘察基隆的煤矿，还去测量了基隆港的港湾地势。佩里回到美国之后，据说还跟美国当局强力推销台湾作为美国的远东贸易中继站。不过当时美国呢，因为发生南北战争，所以没有处理佩里的建议，不然台湾的历史也会有所不同也说不定。其实日本在这个时期是还没有签订通商条约的，不过因为已经签立了这种和亲条约了，所以说他们就开始强烈的游说日本应该要进行通商的条约。他们就以当时英法去侵略清朝为例子，一直跟日本讲说如果你不签订这个通商条约之后就会发生很严重的事情。可是事实上日本当时内政也是非常混乱的，因为在这个和亲条约之后紧接来的通商条约，这些日本的官员他们就有去请示天皇说能不能够签订。可是当时的天皇就是孝明天皇呢是非常讨厌外国的，所以他就不允许缔结条约。可是对于当时的幕府来讲是很伤的一件事情，因为原本所有的决策都是幕府自己在单方面决定的，可是因为有去请示了天皇而天皇不同意，所以某个部分来讲他就动摇了幕府的权威，天皇好像就理所当然的可以开始参与政治。再加上这段时间呢，幕府本身也发生将军继承人的问题，因为当时的第十三代将军嘉定他是没有子嗣的，所以那时候不同的藩地就开始拥戴不同的人来担任将军。那当时的越前藩跟萨摩藩他们认为说幕府需要一个聪明的人来掌权，所以他们就推举了一桥庆喜来当将军，这个派系呢就被称之为是一桥派。其他的一些普代大名就是跟德川将军家比较有关系的这些大名，他们就想要推举一位血缘关系比较近的德川庆福来当做将军，而这一派呢就是所谓的南纪派，所以两边就开始产生对立了。就在彦根藩藩主锦衣直弼取得大部分的权力力压一桥派的同时，德川庆福成功当上了将军，后来就改名成为德川家茂，也就是德川家的第十四代将军。讲到这边就要稍微介绍一下锦衣直弼这个人了。锦衣直弼出生在西元1815年，他是彦根藩的第十五代藩主。他在1858年从老中晋升到大老，也就是幕府里面很高的权力中心啦。他在没有经过天皇的预兆同意的情况下竟自签订了日美修好通商条约。
他是可以这样直接跳过主管然后自己去签约的吗？
当然是不行的，因为日本那个时候迫于各种压力，就美国一直在施压，所以一直要求他们签订这个通商条约嘛。本来锦衣直弼他本人是不想要去做这样的事情的，但是面对美国的压力，所以幕府的很多官员就觉得说直接签约了，然后签了之后呢再去取得天皇的同意也是一样，所以他们就一方面进行签约的事项，然后一方面派了人到京都去报告这件事情。但是没想到当时的天皇也就是孝明天皇不愿意承认这件事情，因为他不喜欢外国人，再加上当时有些派系是反对开国的，就是所谓的尊王攘夷的派系。所谓的尊王呢就是尊天皇，而攘夷呢就是排除外国的势力，所以他们这种跟国外建立通商条约的方式就完全违背了这个尊王攘夷派的想法。可想而知当时的天皇就不愿意同意这件事情，可是幕府已经把条约签下去了，
这下尴尬了。
对啊，所以这些声浪就完全累积到当时南纪派的主事大佬锦衣直弼的身上。孝明天皇下诏给水户藩，要水户藩去执行对于当时幕府的一些批判。在诏书的内容有提到说未经天皇许可就签订了日美修好通商条约是不对的，然后命令御三家也就是当时的水户藩、尾张藩跟金一藩去协助幕府来进行公武合体，并且推行攘夷政策来改革幕府等等，然后还要求水户藩要把这件事情转告给其他的各个藩地。
所以天皇竟然找了水户藩去批判幕府，
对啊，因为天皇他应该要直接对将军下令的嘛，可是他却跳过了将军，直接对水户藩下令，就让江户幕府很不满。以锦衣直弼为首的这一派人呢，就开始强力的镇压反对幕府这一派的人的大名，还有公家啊、志士等等。尤其是对直接接到天皇的命令的水户藩特别的严格，他不仅判水户藩的前藩主终身监禁，还命令他们的家老，就是他们最大的家臣自尽，同时也杀了四个水户的藩士，而且他还将对立的一桥派的相关人士跟当时桌上攘夷派的100多个人都加以处刑。这场镇压呢，后来就把它称之为是安政的大狱。
这不就是那个时候的白色恐怖吗？
对啊，像这样的暴政是一定会引起反弹的，所以被这样有点残忍而且强力的镇压的这些水户藩的志士们呢，就决定要计划暗杀锦衣直弼。就由17名水户的浪士加上一个萨摩藩的浪士，他们就在3月3号的上巳节，也就是现在的女儿节当天，埋伏在樱田门外，因为他们听说锦衣直弼那天会从那边经过。那一次的事件里面，他们成功暗杀了总共60几个人，包含当时正在坐着轿子准备入城的锦衣直弼。而这个事件呢，就是后来很有名的樱田门外之变。那整个安政大狱的镇压也就在这个主事者锦衣直弼被暗杀之后结束了。不过这整起事件也几乎就让幕府的权威完全扫地，成为后来倒幕派发展，也就是政局改变的一大契机了。不过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当时的幕府为了巩固政权，就更认真的去推广所谓的公武合体。其实公武合体的在当时的朝廷也是认同的，因为在天皇的诏书里面有提到嘛。在1860年的4月的时候，幕府向朝廷提出说要将孝明天皇的妹妹和宫嫁给将军家，作为第14代将军德川家茂的正室。孝明天皇一开始是拒绝的，可是因为将军家不断的提出这个要求，所以最后就同意让自己的妹妹嫁到将军家去，同时也跟幕府约定好说在10年内呢要确实的执行攘夷政策，就是排除外国势力的政策。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最主要的背景是因为没有经过天皇允许就修订了这个日美通商条约，造成幕府声望变得很低嘛，所以幕府内部就希望能够公武合体，朝廷也就是公家，然后幕府也就是武家的权力，来合而为一，强调幕府政权的正当性，是由公家授予并且支持的一个稳固的政权。所以呢，的确就是幕府那边要求的政治结婚，他们希望朝廷能够作为他们的后盾。最后这个孝明天皇的妹妹和宫就成为德川家茂的正式了。那听说当时和宫其实是非常不想要答应这门婚事的，但是后来他就有感觉到不管是自己还是将军呢，都是被当时的政治背景给影响而身不由己的人，所以他们就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据说也成为了很和睦的夫妻。不过很可惜的是，后来德川家茂就病死了，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据说只有5年而已。那讲到这边为止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幕府政权在这个阶段上来讲还是很努力的想要继续维持自己的声望的，可是呢却有很多的事件不断的在打击他们的势力。那到底怎么样幕府会走向后面灭亡的这段过程呢？其实我们之前在介绍德川幕府的那个时候也大概讲到，那我们这次在介绍幕末的这段历史呢，最主要的观点跟角度会放在整个日本的政局的变化，而不是将军家的部分。时间上的关系，今天就先介绍到这边。那之后幕末局势又是怎么样的发展呢？我们就等到下个礼拜再跟大家分享咯。那因为幕末这段历史其实是有点复杂的啦，所以如果说对于这段历史呢，我们刚刚介绍如果有什么缺失或比较不完整的地方，再请大家多多包涵。那所有我们参考的资料都会放在节目的资讯栏位，对这部分的历史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去参考看看哦。今天这集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个礼拜见，拜拜
拜拜。